八下里，对于中国的地理那相当清楚。圆明园是个什么地方，他们心里头也有数。他知道这个地方建筑的相当宏伟啊，那是世界最大的文化宝库。据说在圆明园里头，金银财宝堆积如山，稀世的珍宝世界上都难觅呀。要到了这地方，能发笔横财。巴夏里领着起廖军，等到了圆明园，这块没有留守的军队，就有几个看门的。一听说洋兵来了，早都吓跑了。所以起廖军长驱直入，就占领圆明园。巴夏里带着护兵走进大殿，他扑棱着脑袋往寺外一看，哎呀！当时就傻了，能有三分钟他没说出话来。为什么？他被圆明园的富丽堂皇给惊呆了。他一瞅这地方是什么地方，是金碧辉煌，雕梁画柱，各处都是珠光宝气，太美了。就是把英国所有的珍宝，所有的教堂，所有的一切全拿出来，也赶不上圆明园的万分之一呀！想到这，他马上传令，凡是能抢走的尽量抢走，随便拿。于是车拉船载，人背人扛，就搬腾了五六天呢，那也搬不完，光宫殿就几千斤，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那里边的东西也太多了。后来巴夏里发愁了，这东西拿不完呢。我也不能给他们剩着，谁让你们把我囚禁那么些天呢？为了发泄私愤，他二次传令，拿不走的就给我砸，一点别敢留下，砸。这些墙的还是砸上了。咱们举个例子，在圆明园里头有一座钟表馆，这钟表馆管奇特的钟表就不下几千种，从乾隆皇帝那时候就搜集这些东西，历代相传，奇珍异宝里边都堆满了，拿出一块表来都价值连城。这些起料者进了钟表馆之后一看，太好了，有的直往兜里揣，有的往背包里背，有的往靴子桶里塞，后来还拿不完砸了，剩下的钟表全都砸坏了。咱们简单说吧，凡是他们能搬走的全都搬走了，不能搬走的一点不剩，全彻底砸毁。巴夏里还不解恨，为了销赃灭证，他怕将来有人对这事提出控告，干脆放把火给我烧，泼上汽油把圆明园就点着了。可惜这座世界著名的文化宝库烧了四天四夜，变成一片瓦砾。大家看过历史书，有很多人了解圆明园的情况。其实这座园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开辟了，明朝的万历皇帝也曾经在这避过暑，但是规模没有这么大。到了满清进关之后，特别是到了康熙当皇上，就选中了这地方，大兴土木，改造离宫，凡是他掠夺的东西全都藏在圆明园。打康熙那开始又往下传，经过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这几个皇帝，100多年呢，圆明园在不断的扩大，物质是越来越丰富。拿建筑物来说，里面有中西两洋的建筑，既有中国古典建筑，也有西方教堂式的建筑。那乾隆皇帝在位60来年，曾经几下江南，不管看着什么好风景，回来之后就命人在圆明园建上一座。他 他可以说集中了全国的精粹呀。至于里头的珠宝，那就更不用提了。如果圆明园留到现在，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宏伟最丰富的宝库。当然满清皇帝都是统治人民的，可是圆明园那是中国人民的鲜血凝集成的。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欠下了中国人民的账，这笔账是永远还不清的。其中有个英国随军记者以后写了一份日记，在这日记里把火烧圆明园前后的经过写了个淋漓尽致。据他说，有个英国兵当时得了一只金表，这次战争结束之后他到香港出售，光这只表就卖了白银5万两。还有个当兵的得了一挂项链，当时他摸不清这项链能值多钱，到了海外之后竟以100万的价格出售。另外有个法国兵得了个砚台盖，这砚台底儿坏了，光剩个盖，他看着花花绿绿的，不知镶嵌了些什么东西，无意中揣到兜里头。等这场战争结束之后，这个人回到香港把这砚台盖拿出来了，哎呦可了不得，惊动那些大珠宝商争先恐后前来购买，最后以50万美元卖给美国珠宝商人。通过这几件事可以看出，在圆明园里珍藏的东西拿出一点的都价值连城，是无价之宝啊。这个损失有多大呢？无法估量。咱们再说巴夏里烧了圆明园之后，又发出恐吓信告诉奕欣，看见没看见，圆明园我给你烧了，如果我们提出条件你不答应，我们攻进北京之后把北京的宫殿全部烧毁，都像圆明园这样。果然生效了，把奕欣吓得，一想干脆吧，提什么条件我答应什么条件，派出代表再三恳切的要求让英法联军坐下谈判，最后达成协议。在1860年10月在北京城里的礼部衙门作为谈判场所，参加会议的有英国公使驻香港总督额尔金、参赞巴夏里、法国公使葛罗、联军上将科伦米夫。中国方面参加的有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纳、大学士周祖培等等官员。一心不敢露面，他一看英国人法国人一进了北京怕找他算账，他脚底下抹油溜了，跑到长辛店避难去了。你说谈判他不参加怎么谈呢？有很多人到长辛店劝他，公王没事儿，外国人都进了城了，你不露面不好办，你是主要负责人，你不签字不好使唤。一心吓得说不出话来，这哎呀，你们代替我，那有代替的，没事儿您就去吧。可见这一心胆小如鼠啊，他不来怎么办呢？最后还是俄国公使叫普拉叶耶夫，这普拉叶耶夫还行，以和事佬的身份出现了，来到长辛店见着公王，向奕欣保证生命安全，说我跟英法全都有交情，你去谈判对你的人格毫无损伤，生命准保安全无恙，假如有事我们俄国政府负责。就在俄国公使再三的保证下，总算把恭亲王奕欣用轿子抬到礼部衙门。等奕欣到了里边一看呢，嚯，有几个外国人傲然高坐，为首的是个胖子，这家上称腰腰足有300多斤，大饼子脸，啪 梨子，身穿燕尾服，下了尖皮鞋三两。有人给他介绍，这位就是英国的子爵，驻香港总督公使额尔金。有人再给他介绍一个人，细高挑，波浪式的鼻子，这鼻子能有四寸长，小阴灰脸，小眼睛不大，说这个人就是参赞巴夏里。又给他介绍葛罗，公王恭恭敬敬的给人家行了发礼啊，简直丢尽中国人的脸面。最后分宾主落座开始会谈，还没谈判以前，这巴夏里先站起来了，各位，我以谈判全权代表的资格向清朝政府提出声明，在今天的谈判过程中，凡是我们英法提出的条件，不允许满清政府有任何的改动，甚至连一个字也不能改动，这是个前提。如果众位认为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判，假如贵国政府觉着不方便，那么巴夏里把拳头一晃，我就要兵戎相见。以恭亲王奕欣为首的满清官吏一个个连半句话也不敢反驳。最后英法联军提出几个条件，第一条，保证天津条约的实施；第二条，允许中国人到英国、法国或者英法的属地前去做工；第三条，允许英法的传教士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传教、租买土地、建造教堂；第四条，扩大领事裁判权；第五条，赔偿军费，英国1200万两，法国800万两，包赔损失费，英国70万两，法国50万两。英国还提出来让满清政府把九龙割让给英国，以后又提出来什么内河通航权呢、领事裁判权呢、英法商人在长江流域做买卖可以不纳税。总而言之吧，英国提出来54款，法国提出来44条，恭亲王奕欣一概照准，签字画押，协议达成了，他自己做不了主，马上奏报咸丰皇帝。这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待着呢，得到报告，一听说和议谈判达成了，他这心放下了，也不管上了多少条件，也不管合理不合理，只要保住我的宝座，一概照准，提起御笔批完，然后用上国宝，北京条约这才生效。到了1860年的年底，英法联军陆续撤出北京，他们倒是走了，俄国公使还不答应啊，说我从中费了不少力让你们达成协议了，得给我什么报酬，来找满清政府讨价。恭王一听，那么你要什么你就说吧，俄国公使也开列了不少款。最后双方达成协议，在北京签字生效。这俄国呀，咱得说说，原来满清内部老出事，太平天国也好，鸦片战争也好，他顾不过来呀，光顾南方，北边实力空虚。俄国沙皇一看有机可乘，是逐步渗透，把黑龙江以北大片土地全给侵占了。那时候驻黑龙江的将军就是那奕山，奕山向俄国政府提出抗议，说你这么干哪行，要求沙皇退兵，沙皇捂着耳朵根本就不听，你抗议你的， 我该怎么办还怎么办。后来他们就发展到黑龙江流域一带的，逼迫满清政府签订了爱婚条约。这个条约规定，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全部划归沙俄。但是俄国人不满足啊，还是步步渗透，千方百计多捞点油水。这一次俄国公使调停谈判有功，又向满清政府讨价钱，最后满清政府也答应了，把乌苏里江以东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沙俄。这还不算，张家口、库伦，也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，允许商人在那块自由贸易，建造教堂，一律免税。另外也答应沙俄的要求，在新疆重新勘定边界，大片的土地又被沙俄给侵吞了。从实质上看，英法得了不少便宜，但是远没有沙俄得的便宜多呀。再说这个恭亲王奕欣，通过这次谈判，他心里有了底了。他认为洋人并不可怕，也不管是英国、法国、美国还是俄国，都没有心把皇上给推倒。哎，这还行啊，他们无非就是要点便宜，割让点土地啊，要点赔款呢。一心一想，中国幅员辽阔，物产丰富，有的是东西，要就给你呗。他抓这个规律，往后只要你来提出条件，我就答应，我能保住这王爷的帽子就算拉倒。打这以后，恭亲王成了地地道道的洋务派，也就是投降派，完全依赖洋人。北京条约签订之后，英法联军也退走了，一场风波过去了，北京的秩序也恢复了正常。恭亲王一心领衔，要求皇上回銮，就是要求他从乐河回到北京。这咸丰皇帝呢，被洋人吓破了胆，通过这一次，一提到洋人他脑袋都疼。他明明知道北京条约签订了，洋兵也退走了，他心有余悸，还是不敢回北京。他一想洋人提出来了，允许在北京建立公使馆呢，如果洋人再提出来跟我见面，你说我是见我是不见？要见是真的害怕呀。如果再提出种种条件我不答应，外国人一翻脸，我不还得跑吗？要跑利索还行，跑不利索当了俘虏怎么办呢？他是顾虑重重，不想回北京，马上传了道旨，说我身体不好，哎，等过些日子再回銮。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他的近臣肃顺也给他出了不少鬼点子。这肃顺有自己的打算，他衡量了一下，现在掌握朝廷大权的有两个人，外边就是恭王奕欣，他不但是皇上的兄弟，另外在王子当中他是头一把，通过这次谈判掌握了实权。第二个掌握大权的就是那位宜贵妃，别看宜贵妃是个女人，现在生了皇子，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，在政治较量方面，这两个人是自己的死敌。肃顺也不希望皇上回去，如果回去自己的权力就丧失了，所以他在皇上面前千方百计进谏，让咸丰留到热河，等着以后自己一切条件都成熟了，真正掌握了大权，再让皇上回北京。咸丰皇帝呢，自从逃到热河避暑山庄之后，他是娇生惯养，哪经过热呀，又怕又累，本来身体就不好， 所以三天两头卧床不起。那么大的国家，很多的公事由谁来办呢？全都交给了心上人宜贵妃。这宜贵妃就是未来的慈禧西太后。对于她，咱必须做个详细的交代。这个女人掌握了大清朝的政权48年，做尽了坏事，是中国千古的罪人呐。要说起她来，小孩没娘，说起话长。她姓叶赫那拉氏，她父亲叫惠征，母亲同贵氏，她的小名叫兰儿，她有个妹妹叫荣儿，他还有个哥哥叫桂祥。他父亲惠征因为是八旗子弟，想当年祖上曾陪着清太祖努尔哈赤东征西讨，得了点功名，后来就加封为世袭的承恩公。在他的祖先日子过得挺火火，但是越过越完，到了惠征这份上，门庭冷落，家业凋零，完了就。尤其惠征这个人是八旗子弟，平日里游手好闲，养尊处优，什么也不会做，没事听听戏啊，做做茶楼啊，嫁嫁鹰啊，玩玩狗，养养猫啊，哎，就干这些事儿。尤其呢，他染成了一个嗜好，专吸鸦片烟。即便有万贯家财，也架不住一股烟啊，所以他这日子很难维持，一家人不说断顿也差不多少。说世袭的承恩公得什么好处呢？这是满族那么个规定，到时候给你官饷粮米钱，给你是特殊的优待，其他的也得不着，按照他的开支是入不敷出啊。就仗着他媳妇同贵氏娘家有钱，爹还当过户部侍郎，有时候同贵氏就回到娘家去哭去，父亲心慈面软，经常不断地周济他们，这日子就这么对付着活着。后来惠征跟老婆一商量，说男子汉大丈夫，老求人家这也不像话，人家不管给咱多钱，能治一饥不能治百宝，我现在正在中年呢，前途无量，你能不能跟我岳父说一说，让他给我来个官当。他媳妇同贵氏往来奔走，最后给他丈夫惠征捐了个厚朴道台，这才引出来无穷的祸患。